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这个做事侠的节目啊，我是李侯成。那么这期节目呢是做事侠2021年的一个总结，因为现在农历春节要到了嘛，先给大家拜个早年，然后在拜早年之外呢，也把这个2021年啊做事侠创作机制所做的28篇内容啊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既是总结呢，它会回溯这件事的初衷起点以及这种报道的重要性，然后会把这28篇啊分门别类，也是说这28个内容啊能跟大家的哪种生活困境相连。最后呢还会把这个问题啊，就整个这个事儿做事侠创作机制本身的难处啊给大家说一说啊。简单回溯一下，这个做事侠创作机制呢是一个很松散的一个创作联盟，是不同的这个自媒体啊大家在一起做一种类型，所谓做事类型的报道。这个事儿呢2021年下半年才开始啊，大概整个这个做事侠创作机制是8月1号我们开始征集这么一个联盟，然后在整个8月份呢我们做了4次工作坊，就做了4次怎么样开展这种报道的工作坊，然后从9月份呢正式开始做这个做事侠的创作机制，然后到现在呢大概就是2021年4个月时间。这4个月时间呢我们一共创作了28篇内容啊，其中文章有12篇，播客呢有16期，大概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的那个产量，最后给大家说这个产量真的很难提上来，就这个事情很难做到很大的产量，即便我们这么多人写。因为对我现在就拿我自己做个例子，我觉得我每个月能写1期就不错了，因为这样的内容创作起来难度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大。是因为它既不是你在家里面就可以独立通过内容搜索完成，你需要采访，采访前后呢需要，如果真的要写好的话，你需要去搜索大量的内容，然后构成这种经验性文章，它不像纯粹论理啊，这种文章如果能够写出启发性呢，其实难度比纯粹论理要高得多。再加上写出来之后呢还要跟采访者进行一些沟通啊，最后定稿啊，整个时间周期啊都比这种独立创作至少我自己的感觉上要难得多，周期要长得多，做起来真的很困难，所以说这个产量很难提上来。但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受众来讲啊，就4个月28个内容啊已够你看了，就是我觉得人平时啊也不能每天都看这种非常高密度的内容。好，我们就大概来说说啊，我们再次来重申一下这个做事侠创作机制想干嘛。然后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做事侠创作机制我们内部都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这个问题也很难有逻辑边界清晰共识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事儿，就是做事侠创作机制报道什么内容。因为从传统新闻上来讲啊，这个有新闻价值的内容呢它还是需要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公共性，就比如说灾害中间的事情呢当然具有很强的公共性，但一个很个体的人，某一个人过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对其他人来讲呢是不具有新闻价值的，除非这个人的生活呢非常的特别。像现在国内其实有很多做人物报道的媒体，不管是播客还是文章都有很多，那么这些人物报道的媒体呢他们所报道的具有新闻性的个体呢其实都跟日常生活相去甚远。比如说啊，我们一直提到的，然后我在看理想也和他合作写过一篇对谈文章，比谈文章的陈直就是很多人物媒体的报道对象。但之所以他会成为报道对象呢，既是因为他自己身份的特殊，也是因为他做事儿这两个事情相碰撞的一个矛盾。比如说陈直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来做海德格尔翻译能够成为有新闻价值的人物报道，但如果是一个白领做海德格尔翻译就未必具有这样的新闻价值。但这里面啊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和问题，因为今天绝大多数人生活中面临的困境其实是常人的困境，也就是说是一个都市白领在做事工作中面对的困境。所以这种困境呢总的来说啊它是不具备传统的新闻价值的，但是呢却对给予大家生活中实际的这样的启发呢却很有帮助。这个角度呢在我们看来叫做做事。而这个做事呢你看啊，做事侠创作机制会报道什么样的内容，不会报道什么内容呢？比如说啊，我们可能真的很难去报道一个人比如说在一场灾害之中做一个简单的劳碌型的志愿者角色，我们不怎么愿意去报道这样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呢？难道这就不叫做事吗？那当然也是一种做事，但那种做事呢在我们看来啊，它比较缺乏主体性。也就是说那个事情有没有价值啊？它作为一个对社会服务的志愿者当然很有价值， 那这个就像呢，你在一个企业工作，在企业做一个螺丝钉，对于这个企业整体的事来讲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价值，但这个价值对你自己来讲你就很难满足它。你不能满足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你做这个事的过程中没有主体性，而没有主体性啊，就是自己只能做一个整体事物，一个宏观事物的一个切片的切片。这个呢，是今天很多人无法从工作中获得认可和价值感的根本来源。所以说我们今天报道的做事啊，这些做事绝大部分都具有，我不能说绝大部分，所有的这种做事吧，都具有很强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啊，不一定是他以个人身份开展的。你看啊，我们一般认为具有主体性的做事是什么样的？第一，要不然这事是创业，我是老板啊，这个事情当然我作为创业的老板我是有主体性的，那这个呢在做事下的报道中也有。第二种呢，我做的就是艺人项目，比如说像我自己啊，我做范儿电台，那范儿电台我当然有主体性啊，从头到尾就是我一个人做，当然呢可以具有主体性。但是这两种事情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啊，你有一份你那个固定的工作，那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呢，你要么呢有一个副业，有一个业余开展的事情，那这个业余开展的事情呢可能从中能够获得主体性，要么呢你就是在一个人们认为不可能获得工作主体性的，比如说今天我们好讲所谓系统，你在系统中做事竟然都还能获得主体性，那么这个呢就更像是做事下创作机制愿意报道的内容。所以说什么叫做事在我们这边啊，具有主体性，能够以自己的方法，以自己的关切去做，在这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就说啊，那有自己的关切，比如说啊，我现在呢不想工作了，我工作攒了一笔钱，我攒了50万吧，我拿这50万炒股2年啊，这50万变300万，这是不是做事侠要报道的内容呢？他可以说啊，我是以我的方式啊，以我的关切和我对于资本市场的理解来炒股的，那这是不是做事侠的内容？哎，这个其实呢也不是。比如说做事侠关注的内容啊，还是有社会价值创造的事情，也就是说你这个事儿啊有公共性，有社会价值创造。当然什么叫做社会价值创造，这个呢绝对不是一个无争议的领域啊。比如说很多纯所谓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就会认为，实际上能够赚钱越多的事情越创造社会价值。你不能说一个在资本市场投资的人他做的事情是没有社会价值的啊，某种程度上呢他维持这个社会定价机制的运转，他做的事情啊比你所以为的那个东西有更强的社会价值啊，会有人有这样的主张啊。但至少在做事侠创造机制内部，我们对于社会价值创造这个事情还是有更狭义的认识吧。比如说这个狭义的认识呢，就是说他做这个事儿在可见的，在做事的这个人自己可感的领域啊，能够为其他人创造价值。当然这个价值有时候是解其他人的燃眉之急， 有时候呢是为其他人提供宽慰，有时候呢也体现为为其他人提供服务。而这个社会价值呢啊，它确实是大家认可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做事侠创造机制里面经常能够提到的社会公正、环境保护啊、乡村发展啊等等等等，跟公正相关的社会价值创造，这个呢也是我们要做的。而这本身呢也是这边一个很重要的信念。什么信念呢？就是说一个人做事啊，这个事儿本身要让他自己觉得有价值，要让他自己觉得能够满足，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一件事儿能够让一个人觉得充实，觉得满足，他很可能呢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第一呢，这事儿得是有主体性的，得能够他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按照他自己的主动方式去做。第二呢，这个事儿呢得有社会价值创造，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呢，就能够让一个人感到满足。比如说一个人啊，他可以做一个非常有社会价值创造的事情，但在其中呢他完全是被命令的做，完全是按照一个 KPI 体系，按照别人命令的方式去做，很可能这个工作不会让他满足。要么呢一个工作很有主体性，比如说保险销售、房屋销售，可能很有主体性，但这事本身呢确实没有可见的社会价值的创造，不能让他在社会价值上呢获得某种正当性，可能呢也很难获得充实与满足。所以整个做事侠创作机制要报道的内容啊，在我来看啊，至少我的理解之中，就是报道如何进行社会价值创造， 并且以他自己理解的方式去做。这里面呢，当然就包含了这个做事空间是怎么来的，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做事侠创作机制报道之中啊，从来我们不会报道一件事儿是因为他足够受苦、足够忍耐、足够诚心诚意这种浪漫主义的价值。也就是说，主流叙述中啊，我们看到的社会价值或者伟大人物啊，我们歌颂的这种伟大的平凡人物，一般呢都是受了常人不能受的苦，忍耐了常人不能忍耐的事情。从这个角度，他花了多长时间啊，晚睡了多少啊，消瘦了多少啊，去实现的。这种啊就是纯浪漫主义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人没有任何启发。当然你写那样的文章呢，或者做那样的内容倒是好写啊，你弄些修辞就行。但做事侠创作机制里面所谓的有主体性的去进行社会价值创造，却是要想写出来它是以什么策略去完成的。就这件事能做成，之所以它能够成一个报道，不是因为这个人能吃苦，不是因为这个人能坚持，不是因为这个人他心特别沉，而是因为这个人有策略的去做，有方法的去做。而这个方法策略的构成啊，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呢，可能是对人真正具有这个启发的部分。所以说呢，这个经验性的内容啊，我觉得现在特别需要。因为啊，教大家所谓做事儿的，不管是互联网内容啊，还是知识付费，数量都非常庞大。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个创业八个要素啊，做自媒体的五个方法啊，等等等等。但是这种内容量非常大，我当然也看过很多很多，但我觉得这种内容一般抽象和总结到这个层面之上吧，都特别没劲，特别特别没劲，特别没意思。而今天呢，大家看到关于社会如何坏、做事如何不可能、系统如何严密、如何可怕的文章也非常多，所以在这两种文章的联合输出之下，大家难免会觉得这个做事不可能，就所谓的有主体性的方式进行社会价值创造，大家认为有理论上的可能性。我也能看到好多所谓的报道在说这种事儿，但落实到自己的身上能怎么去做吧，却两眼一摸黑，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所以说怎么能够给人这种真正的信心，也能够提出一些更有方向性的指引啊？我们就觉得呢，经验性的报道很重要。因此呢，做事侠创作机制啊，就是来报道这样的事儿，应对这样的一些问题。为了做这样的内容呢，实际上这个内容创作还是有些很关键的地方的。这个内容创作关键，甚至之后呢，我就可以找我们的这个做事侠创作机制里面的人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做另外一期节目来讲啊，这个还是很值得一讲的。也就是说，一个报道啊，要具有什么样的要素，能够实现刚才所讲的这些。比如说在我看来啊，这里面要实现什么要素呢，那么就这个人做事的环境和前提条件，他所面临的情境啊，一定要让阅读的人可感，阅读的人大概能够勾勒出他是在什么情境之下做这个事儿的。所以这种事态和困惑如何让人能够感觉到，这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而这个呢，其实也很难很难写。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为什么去做这个事儿，这个呢要力求人事兼顾，就是说他做这个事儿吧，既有他自己主观的要素，就是他自己既我就感兴趣这个领域，或者我觉得这个领域很重要，第二呢也必须有客观的要素，就是有什么机遇摆在他面前促使他能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必须都兼顾到，我觉得只有这两个要素都被兼顾到了啊，就是这个事儿是如何被做起来的，它的开端才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启发。因为任何事情，就是尤其在报道之中都能看到，很多时候这些事情与机遇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就是过于强调这个人的这个主动要素啊，我们说好像只要这个有志者事竟成，他只要有这个动机吧，就一定能做到。有时候我们也给人说啊，你为什么没做呢？因为你动机不够，因为你不想要。这个东西我就完全不是事实啊。事实上，你正是要告诉人们，在什么机遇之下，你看这个事儿是在这种机遇之下能开展起来。这个东西才让他感觉到他的事情也应该在类似的机遇之下有更好的开展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两者的兼顾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包括里面有很多很多啊，就我们做这样的报道啊，我们不会做一个英雄主义式的报道啊，就这个人 多厉害多厉害，把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实际上呢，在我们描述一个人做事过程之中啊，这个困惑和困难是源源不断的。我们既要去写他之前做了什么事情，解决了什么样的困惑和困难，我们也要去写在现在情况之下他又面临了什么样新的困惑和困难，以及他做这个事儿啊，从一种我们写的视角之上，他是一种社会价值创造，但是在其他人来看，他是不是又有很多质疑，就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是那么完美的一件事儿？所以在我们想做的这种所谓的做事侠创作机制的报道，这个报道的难度是很大的，他还是希望能够呈现出一个特别完整的对这件事的综观，里里外外。我们不想把它做成正能量报道，也不想把它做成一个浪漫主义的报道，因为这两种报道呢，都不能够对人给予真正的启发。而给予真正启发的报道类型呢，它的创作难度确实是不小啊。它不光创作难度不小啊，它对于阅读或者收听的人来讲啊，这个阅读和收听所需要的注意力和理解力呢，也是不小的啊。这个东西如何能够做到一个平衡，这肯定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到的。好，我大概说了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个报道啊，以及这种报道可能有什么样的风格和类型。关于风格类型和这个创作过程中的注意的事项啊，这个我觉得很值得啊，之后再邀请这个创作机制里面的很多创作者，我们一起来聊聊，在做的时候呢，你他们包括我自己啊，会怎么样去注意构成这样的内容。好，我就给大家啊简单来梳理一下，到现在为止，在2021年这四个月之间，我们提供的28篇内容。这28篇内容呢，有文章，有播客，我呢给它做了一个简单的分类。我觉得这些内容啊，可以分类成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系统中做事儿，也就是说，这个人就在本职工作中，在一个系统中，怎么能够有自主性的进行社会价值创造。第二类事情呢，叫做业余项目，就是他的本职工作吧，可能确实是没有什么机会，但在他工作之余，也就是说他没有全职的，他没有全情投入，而是利用业余时间能做成什么样的项目，这个也很有意思啊。第三个呢，我管它叫自我装置。什么是自我装置呢？就是说这个人确实托没有一个本职工作，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如何自己以一己之力做一个单人项目，比如泛电台直到今天啊，都是一个单人项目。单人项目呢，它就很灵活，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你呢也不涉及很复杂的与他人的合作，在这种项目之上呢，做起来比较容易。第四种呢，我就管它叫事业。什么叫事业呢？这个人呢确实在做很有自主性的社会价值创造，这个呢就更像是一个创业，他做的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般呢是以机构啊或者以公司的方式来运营的一件事情，这个呢也是一类很重要的事物。好，这四个呢，我觉得基本可以涵盖最基础的事态，就这事儿呢，要么在一个系统里做，要么呢业余做，要么呢就是那种非常灵活轻巧的自我装置，要么呢它就已经被做成了一个事业。好，这四种呢是基本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啊。除了以上内容啊，就是以上四个呢是基于这个事情本身的一个划分，除了这个划分之外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tag。 比如说其中一个 tag 啊，有很多报道呢也是关于这个职业方向到底是如何转换的。因为啊，从一个不具备自主性或者不具备足够的社会价值创造的位置变成一个做事儿的这么一个空间和做事一个可能性啊，有时候呢你地方没变，还在原来这个公司，只是你做事的策略变了，就产生了这样的可能。但很多情况之下都呈现为你需要离开原来的这个做事，或者离开原来的工作，不管说换一个新的工作，还是从自己业余慢慢转向自主的角度之上，都涉及到一个职业转变的过程。不管是从你大学里面学那个专业开始转变，还是从你最开始职业里面的职能或者行业进行转变啊，这个转变呢都不是打个响指就可以完成的。事实上对于很多人来讲啊，困难的点啊，恰恰在于如何完成这个转变。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报道啊，其实都涉及到这个方向转变的过程啊。这个方向转变呢，我们就有一系列的报道啊，里面都呈现出了这个如何转变这一点。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tag。 还有第二个比较重要的 tag 啊，就这个自媒体项目。因为今天对于很多人，不管是开展副业还是做自己的事情，一个比较容易上手或者最容易上手的项目都是做一个自媒体。比如说对于我来讲，其实也是 从我创业失败之后做泛电台是从做自媒体开始的，所以这里面很多项目呢里面都包含了做一个自媒体这件事儿啊，这种事情呢也看如何能够写出对于其他愿意做自媒体或者在做自媒体的人能够有一定的启发啊。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其他的一些报道类型啊，一会儿再给大家讲。我就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从刚才的分类来说，大概这28篇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大家可以去了解。这个分类啊，和这个文章本身的链接啊，我都会发在那个 show notes 里边，你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看到很完整的28个内容的标题和链接。那第一个领域啊，在系统中做事儿，大概有5篇报道和这个高度相关，包括。我最开始其实我自己写这个报道第一篇啊，讲这个网约车企业的，实际就是讲在网约车企业互联网的 KPI 系统中做事儿。那其中呢还有在体制内企业，在体制内的互联网企业中做事儿的一个报道，一个折腾的鲶鱼这篇，还有在高校这样的高校系统之中，青年教师如何能够在教学科研包括对学生负责角度做事的这么一篇报道，还包括有在，这是在法国的，在一个金融机构啊，在看起来是最功利的这种机构，如何在一个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相关的职能上成立一个非盈利组织啊，他们是支撑到中国西部的一些小学教育这么一个公益机构，在一个金融机构内部是如何把它做出来的，包括还有一个学生从他的求学一直到毕业进入这个国际最知名的咨询公司，在这种大的公司体系之中，如何他一个人不间断做事儿。这怎么一个经历的报道，所以这边呢涵盖了互联网企业体制内高校金融机构商业组织等等等等一系列比较代表性的系统啊，当然这个不可能涵盖我们所有的话题，而且就算是互联网企业啊，各个不同的系统内部呢也各有不同，所以说未来还应该能给出更多在这方面做事的报道，就如果你的困惑在这方面呢，可以来参考以下5篇。第二个呢也应该是很多人感兴趣的事情啊，就是业余项目，就如何我的主业确实没什么机会了，如何在主业之外做这么一个事儿。这个呢大概有7篇报道都与这个相关，包括这个走出主流赛道啊，尽兴体会生活啊，包括还是在巴黎的这个巴黎的中国作者电影展的主创，就他们是一个完全用业余时间在巴黎做这个中国作者电影展的这么一个事情，也是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共同的完成的比较大的项目，还不是那种单人的业余项目。第三个呢就是在金融机构内部成立非盈利组织啊，这也是一个业余项目，刚才已经提到了。包括在互联网大厂内卷之余还能做点啥，这就是一个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人在业余时间慢慢经营自媒体频道这么一个事儿。包括还有做程序员和占星师，然后这是他们的副业呢做一个旅行社，就如何用副业开一个这种精品旅行社的这么一个故事。还有这个在美留学的胡博士啊，用主体性超越单向度，这也是他在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攻读博士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他如何在攻读博士的业余做一些自己的事儿，这么一篇报道，这是一个播客啊。包括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做了7年音乐文字创作的 Johnny， 这个 Johnny 呢就是他自己其实做了7年，包括知乎，包括 B 站，包括微信公众号，全部是用业余时间在做这样的自媒体啊。在国内这个摇滚音乐圈啊，他这个也算是一个很有影响力，尤其在知乎啊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账号啊。这些是如何做出来的，如何能够在业余时间完成，如果你也想做一个业余项目呢，这些呢应该能够对你有所启发。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自我装置啊，自我装置量其实也非常大，也是有7篇，包括了从前出发找到想做的事情啊，就是从一个人如何在工作内部从公司内部的职能转换到职能转换之中自己走向自媒体，尤其这个同学啊报道者啊还从自媒体转向要做自媒体平台帮助其他人更好的做，但这是他遇到的新的困境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以自媒体为基础的自我装置。还有大学毕业回高中母校开一门选修课啊，这是一个在美国啊马上要攻读这个数学博士的同学，他回到南京的高中啊，在高中内部开选修课的这么一个故事。包括还有跟游戏相关的、啊、这个少年的西游记，这呢也是一个从游戏公司出来，他马上要做自己的游戏项目，在做自己的独立游戏之前，他做了很多的寻访国内独立游戏开发者的这么一个经历的故事。包括还有在昆明大理做这个项目制创新教育的这个突破内卷和躺平的新教育视角，他是如何在昆明大理开展这样的事情的。包括还有如何做播客的，就是不知所云的这个播客， 这篇就是这么一个播客项目啊。这个报道是普遍公共性和冒险精神，包括还有我自己做的这个，在这个陕西做自然教育的啊，这个自然教育项目2022年应该还有很多机会啊，能够带大家去。就这篇自然保护与教育的另一面，别样生活的重塑，包括还有呢，在北大打工的咖啡师决定开一个淘宝店，就是他如何，他本来是一直在咖啡厅做咖啡师，他慢慢呢，如何自己开展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商项目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些自我装置啊，有很多。里面有好多都是从他自己原来做的工作慢慢的转向做出来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这些项目呢也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当然啊，这个 tag 的划分可能里面有一些不是特别特别严谨啊，包括比如说这个不知所云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可以放到业余项目之中啊，只是一个给予这些报道一定方向性的方法啊。然后最后的一个做事类型呢，就是事业，这个事业就是创业。当然这个项目啊，对很大多数人来讲啊，很可能它难度稍微要大一点，尤其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确实做的比较好的比较大的项目。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别的播音系女孩声音的另外几种打开方式啊，她是做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帮助其他人进行在网上进行配音播音的培训，并且帮助他们找活找项目。这个我相信如果你平常经常用什么喜马拉雅，可能听到过类似的广告，那未必是这点公司啊，但这么一种零工经济啊，现在是存在的啊。这篇报道呢，就是关于做这样平台的一个人的报道。第二个呢，是我做的那个可持续时尚消费是一种矫饰嘛，这个消费主义批判的 B 面，他讲的就是一个人做了一个可持续时尚消费的评测平台和可持续时尚消费在国内一个推进组织啊，这个也是挺大的一个事儿啊，这个也是其中很有意思的一个报道。包括呢，还有这个左还是右，维生素E跟尤比克电台一起做的，这是关于一个广告人如何在广告事业中，他本身呢又是一个对这个左派啊，这个劳工啊，公平啊，市场平等啊有关切的一个人，这个呢如何一个商业广告导演身份的重叠，他是如何理解这个事情。就是他本来是很有自主性的，就是自己在做一个广告公司了，那这个事情之中呢，如何跟这个社会价值创造做一个理解和改变的一个故事。最后呢，是在法国开书店的一个故事，但不仅是个书店，它也是个沙龙，也是一个有综合性业态的多元化的一个空间，是在21世纪的巴黎拉丁区开一家书店这么一个事情啊。最后一个呢，可能跟很多人啊可能愿意去开一个书店啊，营业性场合在里面可能是比较容易的一个，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所以以上这几种呢，在系统内做事、业余项目、自我装置和做一个事儿、一个事业，然后这个呢是几种不同的分类。其实呢每一个类别啊都有那么6-7篇报道啊，能够覆盖这个类别的内容，但之后呢也希望能够提供更多。那这里面呢，我刚才说两个特殊的 tag， 第一个跟这个职业方向如何转换来，如何跟职业方向相关，比较明显的是有这个在企业原罪时代调和企业与社会价值，这是我做的，这讲的是一个人他如何从做商业服务开始慢慢转向这个纯粹的社会价值创造 NGO 的一个事情，他这个路径是如何完成的。包括自然保护与教育的另一面，也是从一个人如何从建筑事务所出来做相见的这么一个事情。包括这里面还有奔向理想生活的转行尝试，这里面专门就是讲一个人多次转行和转行中的实践探索经验的。包括刚才提到从前出发找到想做的事，这篇文章呢也是跟职业方向转向有关。然后其中啊提到自媒体的，就专门说这个自媒体的内容呢，包括有穿越在1980和2200年的中国青年这个专门是讲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和音乐风格 Sinewave， 这个 Sinewave 它是如何在国内做跟 Sinewave 相关的自媒体。包括从前出发找到想做的事，这个呢最后做的是一个家装类的小红书。然后在互联网大厂内卷之余还能做点啥，这个是哔哩哔哩的一个 Vlog。 然后不知所云这个普遍公共性和冒险精神呢，这个做的是一个播客。包括其中还有做了7年的音乐文字创作者 Johnny， 这个呢是既有知乎又有哔哩哔哩又有微信公众号，这么一种很多元的跟摇滚乐相关的一个自媒体。所以这里面很多项目啊都是关于自媒体创作的，大家感兴趣呢可以看一看。其中还有3篇呢是比较跟这些关联都不是特别强，比较特殊的。有一个呢是我做那个个人如何影响系统的罕见病的那个报道，这个呢是跟政策游说相关的，和大家生活的距离呢稍微要远一点。第二个呢有一个叫 L7人一个真正侠的故事啊， 这是讲一个人在生活中如何做一些小的见义勇为的事情啊，也是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比较浓墨重彩的介绍的一个是一个声音纪录片，因为在播客领域啊，声音纪录片是一个比较独特的领域，它的制作周期比较长，也比较精良。它不像是一般的播客，要么像我是个单口播客，有很多其他双口啊三口的播客就是一个讨论和一个座谈的形式。但声音纪录片呢是融合了很多的采访凝结在一起的。那这个播客呢也在这个做事家创作机制之中，叫做有光计划 Unhidden Light 啊。这个那么它做的第一个声音纪录片有上下两期节目啊，是关于这个青少年心智障碍的啊，所以里面就包括了青少年心智障碍这些青少年的父母、相关的机构、志愿者等等等等人物的一个采访的集合啊。这个是一个声音纪录片关于这个话题的啊，也推荐大家去听。所以这三个呢是跟其他比较难跟他们分到一类比较特殊的三个内容。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些28篇内容的一个总结和回溯啊。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啊，感兴趣都可以找来听一听。这种内容呢如果你能够花足够多的注意力去聆听或者阅读的话，我相信都会对你自己做事呢产生一定影响和启发。当然啊从2022年呢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内容。但现在的这个事儿确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啊这种内容其实制作起来真的很困难。但就是因为啊它不像很多的其他人物报道啊，就是它很耸动，很有这个话题性，都是一些社会纯粹社会边缘人的一些故事啊，或者很离奇的一些故事啊。所以这种故事不像那种猎奇性的职业报道，它其实确实挺难引发特别大的这个关注的。因此这个内容制作又困难，对于这个制作者写作者来讲啊，它播放量和浏览量本身呢又挺小。然后我呢又不是一个什么财大气粗的人啊，给大家特别多的这个激励，包括我们这个机制本身呢现在也还没找到有人来能够提供赞助啊，给大家很多激励。所以创作这种内容激励确实是不够。所以现在啊大家能接着做下来的要么都是确实从自己的采访报道中啊能够找到很多对自己的启发，或者能够感受到这种报道对大家的作用啊，是靠着责任心在做。所以这种内容确实它的回报和激励是非常非常缺乏的。所以说能不能维持住，能够维持住一定的创作频率，就是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也不敢说现在所有内容包括我自己写的内容啊是不是真的能够给予大家启发。因为呢它是经验性报道，经验性报道来介入写之后真的发现难度是很大的。你既要把这个报道内容做的，或者不管是播客啊还是一个文章，你要把它做的引人入胜，你没有依赖非常多的道理理论去形成一种大家比较熟悉的知识性的内容，而是一个经验性内容，在其中呢要兼顾这个内容本身对人的启发属性，这个创作难度啊比起一般的论理型的节目难度确实是要大。所以这个呢也需要在这个创作机制之中我们所有创作者的不断练习，反复熟练推敲打磨，才能够慢慢慢慢提供最好的报道。我现在已经写了七篇了，但对我自己来讲这个探索过程依然在其中，其中有一些我觉得写的还行，有几篇呢我真的觉得没有写出它应该给予人的启发，当然这个以后可以重新再写。当然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报道的对象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特别多啊，就是对于尤其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可能在生活中啊他没有在北京上海，或者他不是认识好多好的人，不是这个社交触觉很发达的人，他可能做了三四篇报道之后啊，他认识人里面符合这个自主性的进行社会价值创造的人就已经也差不多了，他再往下报道呢也挺困难了。所以说这个做事侠创作机制啊报道就真的有这样的性质的人确实还不是特别特别多，或者他不是那么的明显和外显，这还需要很多的发掘。所以说整个我们这个机制啊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报道线索，就如果你有报道线索的你也可以发到这个邮箱啊，我们都能够去跟你联系，然后随后取得报道。你在邮箱里面呢就希望能够把你自己的联系方式以及啊你所提供这个线索的大概内容啊大概的一个方向和做了什么事儿能够简要介绍一下就行。如果你有这样的线索你可以发邮件到这个 newhero@theenablers.club 啊，这个我会放到这个 show notes 里边了，你这么听可能听不出来这个 The Enablers 怎么拼写的，就是这个做事侠的英文，我会把这个邮箱地址发到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就如果大家有线索啊欢迎能够，哎对， 这个线索里面你也一定显示在哪个城市啊，因为这个当然不一定要当面去采访，你也可以用微信做远程采访，我也做过一次，但当面效果肯定是最好的，所以最好也写写啊，这个人平时在哪个城市啊，欢迎大家多多提供这样的线索啊，就我们这个做事家创作机制能够去覆盖这一报道，也希望能够给其他人更多启发。好，这就是现在啊，简单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做事家创作机制2021年的这个主要工作和这个工作成果，就这28篇内容啊，肯定有很多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也有很多可以提升之处。希望这个创作机制呢，在2022年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发，也能够做更多不同类型的内容，包括啊这些内容是否能衍生成为线下或者其他方式的参与啊，我们如果有新的消息，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个新的报道内容和报道机制啊，做事侠创作机制的关注。如果这里面任何内容你觉得感兴趣，或者觉得有求启发，也希望你能够不吝啊推荐给你的朋友们来看。更多的人看到这些内容呢，可能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讲啊，这个也是一个更好的事情，因为这种内容制作起来真的非常困难啊，它值得被更多的人看到，也带给更多人启发。好，那么这期2021年的总结节目就到这里结束，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好，大家记得，我上次老上说大家记得感谢相信啊，不是，大家记得世界大有可能啊，这个是做事侠创作机制的 slogan， 世界大有可能啊。好，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Just to put on